今天是2003年12月13号，对，13号，星期六。今天那个接着讲《解释密经》第五品，咱们翻到第54页啊，把上次讲过的这段呢，再稍微的复习一下，咱们看啊。因为这一段啊非常重要，可以说这一段的那个里头的那句话说，我说时所缘，为时所现故，这一句是整个唯识宗建立的一个根据，就是如果你把这一句理解好了，就等于懂了唯识。咱们今天呢就重点就好好的把这一句啊解释一下。先看啊，说慈氏菩萨复白佛言，世尊，诸毗婆舍那三摩地所行影像，彼与此心当焉有异，当焉无异。这个问题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说毗婆舍那是观，就是我们在这个观呢，是真正的观，就是这个人要得了止之后的观。我们现在呢也可以叫做观，这个不是真正的观，我们现在是散心观，就是我们的心力啊定力还没达到一定程度，我们现在呢也做观，是散心观。我稍微停一下，你那个把那个录一下。好，咱们接着来啊。先复习一下54页这一段啊。现在解释一下这个第一句话的意思。诸毗婆舍那，这个毗婆舍那是观，说这个这是真正的观，是得了止之后的观，跟我们现在散心观有什么区别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散心呐，心力很弱，这种观的力量很弱。这个如果这个人能够练成心一境性，就是得了止，心力能够集中在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啊就有了定力，就定力比较强。在有了这样的定力的时候，再做观呢，那个力量就不一样了，那叫正观，我们现在叫散心观。现在佛说的这个就是在这个得了止之后的人这个做的观，这就是真正的观。说在这个定中做观的时候啊，三摩地是三，就是定，就是说这个定中所行影像，哎，就是你在定里头所看到的这些影像。因为定中跟我们现在散心观呢，观的那个都是影像。为什么在说叫观的都是影像呢？因为意识里头啊，它不是实际事物，意识里头都是复制出来的，都是想象出来的，所以都是算影子跟图像。这个影子呢，这个比喻很那个确切，就是依它起啊，就好像一棵大树。这个大树呢，它有一个影子。我们凡夫现在这个看到的呀，都是这个树的影子，我们看不到依它起，我们只见遍计值。所以呢，这个遍计值就是这个树的影子。所以你这样来想，就是我们现在观察到的这个整个世界啊，就是那个真正存在的那个世界那个大树的影子，哎，它不是那个依他起本身，但是它跟那个依他起呢又有关系，它又是那个依他起这个意识呢对那个依他起这个描述出来的一个地图，哎，又是它翻译出来的一个图像，所以呢用这个影子来比喻非常贴切，哎。大树是依他起，大树的影子是遍计所值，我们现在看到的呢全是那个影子，全是那个遍计所值，这就是这个影子的这个影子的意思。像是指的照镜子，镜子里头有你一个像，像不是你，你是真的，那个像是假的，是你一个复制品。所以呢第六意识里头，所有第六意识里头观察到的想到的这个一切事物呢都是影子跟像。是谁的影子跟像呢？是那个实际存在的依他起的影子跟像。所以说定中虽然你心力强，但是你看到的还是影像，还是不是那个依他起本身。刚才那个就是跟那个小唐在这讨论，就是说这个严格的说，这个止观或者叫定慧，止就是定，观就是慧，或者叫什么止观双运，或者不管起多少名字吧，所有的禅定境界都是凡夫境界。因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禅定境界都是用意识来这个进行止进行观的。到圣者呢把识转成智，就把意识转成妙观察智之后啊，那个性质就改变了，那个时候啊就不是意识来做止观了，就没有意识什么止啊观啊，没有这些去分别了， 那个是一个这个就是对凡夫来说是不可思议状态，就应该说它就不是禅定了，就是进入一种更高级的那个智者的状态，就是圣者的状态。但是圣者呢，他这样又没法跟你说，所以他呢又要跟你说这个圣者状态大概是个什么样子，所以就用我们凡夫的止观来描写，说佛老在定中，实际上他在那个定啊不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禅定的定，哎，但是呢你又讲不出来他那个状态，所以呢就假安例说佛呢佛也是入什么一禅二禅出什么也是这样定，因为只能这样讲，这是假安例的。现在就讲这个定中所行的这个影像，就是所看到的东西吧。比喻此心当言有意当言无意，你看到的那个东西跟你这个能看的心能够做止观的心，他们两个是应当说他们是两回事呢，还是应当说他们是不是两回事呢？哎，这么一个问题。佛告慈氏菩萨曰：善男子，当言无意，应该说不是两回事。何以故？有彼影像为是实故。这是讲什么呢？把这个为实的题点出来，说你看到的一切事物都只是实，没有别的。这是点题，这就是把为实立起来了，告诉你说三界为心，万法为实，把这个点出来了。下边一句啊是来解释它，就是说告诉你说三界都是实，这个时候人们很不好理解，说为什么呀？佛下边是一句解释，这个解释很重要，我们主要就是要把这个原因搞清楚。他说我说实所缘，我说你那个心识所缘到的，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所见到的，所显现出来的一切事物，所认识到的对象，为实所现故，就只是实所显现出来的。这句话我先说一下这句话的意思，这句话意思就是说我们的意识所不管你是看到的听到的感觉到的闻到的是尝到的还是你想象到的，意识所有感知到的一切法，它都是呢你自己的实显现出来的。这个第一个我说实所缘的实是指的真正存在的那个一他体的实，就是你真正能认识的那个意识。我们原来讲过，你这个你既然能认识事物，你肯定有一个能认识的意识在活动，但是呢你这个能进行认识的这个意识，这个能认识的意识呢你自己认识不到自己，所以呢第一个实那个一他体的实我们看不到，实所缘你能看到，就是实所缘的比如我看到的颜色，我听到的声音，我想象到的这个一些道理你能缘到，实所缘你能缘到，这个实所缘就是什么呢？就遍计所知性，就是意识所想象出来的东西。我说这个意识所想象出来的东西呢为实所现故，这个实为实的实又是那个跟前头那个一他体的实际存在的实，就是你自己那个一他体的你那个实际存在的那个意识它所显现出来的，就是意识所描绘出来的，意识翻译出来的。这个现是显现的意思，就是意识给你显现出来，显现出来什么呢？显现出来颜色，显现出来声音味道感觉，跟你想的一些这个抽象的道理，这都是你的意识给你显现出来的。所以第一个实字呢都是一他起的实，实际存在的，也就是你自己的一个意识。后边说的那个所缘跟那个所显现都是指的你意识所认识到的东西，意识所认识到的东西全部是你意识自己描绘出来的，意识自己翻译出来的。它当然这个翻译它是有依据的，是依据那个一他体，就是意识认，我们说你自己的意识不能认识自己，那你意识认识的真正的对象是谁啊？是其他众生的心，其他众生的心对于你的心来说就是一个客观存在，就是你的一个认识对象。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我们的认识对象有什么呀？说我们凡夫所知一切法都不存在，那实际上我们的认识有没有客观认识对象啊？有，你的心在认识什么呀？在认识别人的心，实际上就只是心，哎。 但是你认识别人心的，你不能直接看到他的心。你如果直接看到他的心是什么样的呢？就是你想认识他，你一直接看到他的心，就是他的心在想什么，他以前想过什么，他记忆了一些什么。他既然这个以前的这些记忆、这些种子，他相应的将来会有什么这个显现，这叫看到别人的心。哎，我们呢就是不能直接看到别人的心，说那看到什么了呢？我们自己的意识在别人的心上呢，他给来了一个翻译，他用他的语言，他的那个自己的语言，自己的画笔给你画了一幅地图，用自己的语言对你重新翻译一遍，就是他来告诉你说别人的心是什么样的。哎，他用他的语言描绘出来的这个遍计所值性，不是别人的心本身，不是一他其本身。所以说，我说实所缘，我说你的意识所看到的一切东西为实所现故，就是你的意识翻译出来的一个地图，或者说就是你的意识给显现出来的一幅图像，就是这个意思。下边一段晚一点再讲，我想一想啊，晚一点再讲。现在呢，我要插一段，就是说这句话他这个主要为说明一个什么问题。他说你的识所看到的东西就是你的识自己显现出来的东西，这是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为了说明除了心之外啊，没有你看到的一切东西，没有外境。但是这个外境呢，你记住，这个外境包括我们凡夫所知的一切法，就是不但包括物质是外境，而且连我们现在所有的精神世界，你认为所有的痛苦、欢乐什么，反正你能想象到的精神的存在，都包括在这个境里头。这就是那个上次我们讲过，说唯识无境这四个字呢，你要把它分清一个概念。这个很多人都是因为这个概念不清楚，所以就会自己产生很多问题。分清什么概念呢？就是唯识的识，这个境里头有两部分，一个是精神世界，一个是物质世界。这个唯识的识，一不是我们现在凡夫认识到的精神世界，就是要区分开这个。这个境合起来，精神世界、物质世界，你可以把这个精神世界叫人我，物质世界叫法我，这个叫能取，这个叫索取，反正就是这个佛经里有很多名字。最后把他们俩合起来是凡夫所知一切法，把这个关系那个要一老记住，这样的话呢，你就不会那个在这个就是究竟应该空掉什么不空掉什么上边呢，你就不会糊涂。哎，就是这个唯识无境，我们要说只有识，这个识是什么呢？要记住，这个识是依他体的识。哎，这个识是依他体的识，就是或者叫做圣者所证识，圣者所证境界，或者圣者所证法都可以，这样你就区分开了。就是唯识是圣者所证到的那个识，说三界唯心万法唯识，是圣者所证到的，是凡夫根本认识不到的。凡夫所有认识到的法都在这个境里头，境里头分两大块，一个是物质世界，一个是能够认识是物质世界的精神世界。实际上这个精神世界，我们想一下，这个精神世界啊，实际上根本不是真正的精神世界，根本不是真正你那个能够认识的识。我们没说吗？能够认识的识，他不能认识自己，他认识到的所有的东西都是他认识的对象。既然是识认识的对象，他肯定不是识本身。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描写说人的心是怎么个精神境界，实际你描写出来的那个东西啊，都是已经固定的死东西了。你想一下，你不管你对这个心怎么描写，你说心怎么考虑，是怎么状态，你所有固定出来的东西都是固定的死东西。固定的死东西它怎么能是那个活动的心呢？活动的心你不能固定，你一固定就不是心了，就成了那个心认识的对象了。所以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精神世界、精神境界，实际上不是精神境界，是我们精神境界把它固化了的， 把它这个给变成语言，变成一种感觉，变成一种想象，变成一种描写，你可以把它写成书，写成书印成字儿，那都是固定的死东西，都不可能是新的。哎，都不可能是心，心是固定不住的，心是刹那生灭的，心是在这儿的。哎，所以呢，心不能认识心本身，心认识的东西都不是心，这个原理也要那个也要分清楚。所以这个唯识无境呢，一定老分清楚这个，就是说你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头也来安立，我们现在也来讲说唯识无境，也安立心，也安立识。我们在这里头所安立的心识，不是真正的存在的那个心识，是遍地所知性里头假安立的心识。这个心识属于什么呢？精神世界，属于人我，属于能取，最后呢二取都要去掉的，最后也要否定的。只是我们现在呢，由于我们物质世界还没有空掉，我们先假安立心识，就是先承认说假安立这个心识就是实际存在的，先假安立它，用它来空物质，这是第一步。先用这个假安立的心识，承认假安立的心识来空物质，说世界上只有心没有物质，把物质把索取空掉之后，然后呢它俩是相对成立的，你实际把索取空掉之后，你的能取是不能成立的，所以能取也要空掉。把凡夫所知一切法全部都空掉的时候，你的意识就断掉了，这个时候这个识就会转识成智，就成了圣者智。成了圣者智后，就见不到这个遍地所知性了，你的识转成智，转成圣者的圣者智所证。你的识转成圣者智之后呢，这边见的就是什么呢？就是真实了，就是那个真实境界，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就见，就是见到这回呢可以见本身了。为什么呢？识不能这个自识，这个智呢不是识，不是识的状态。圣者智可以见自身，可以见他人，说这个道理就说不通了吗？圣者智不能用凡夫的这个道理去考虑，你凡夫有这个我们有这个就是能所对立境界，所以呢说能不能认识能，只能认识所。到圣者智呢就没有这个能超越这个能所对立境界了，你再说他那个能不能认识所呀，他里头根本就没有能所，他就是执证限量心证，根本不起分别的。所以你再问这里头说能不能认识能啊，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圣者智里头这些道理啊，以后我们碰到了会反复各个角度来讲，各个角度来说，就是这个你先有这么个印象。你说
刚才那个有比，你讲我说此所言而为实所现，这个词应该是圣论里面的心体，那八比八十成为心体，其他的前七转的成为心相啊，各方面。
你这个就说的比较详细了，现在其实我们可以不说那么详细，说当然说为识所现，说什么显现出来的，当然是种子给显现出来的，这是更详细的一步。现在我们呢就比较先在比较粗的意义上就光说什么呢，反正是你的识，就是全部的识显现出来的，这说的比较粗。那个如果要解释，下一步解释比较细，就是你说的实际上是种子显现出来的，对，这个意思是对的。这个现在呢我要插一段，就是什么呢，为了说明这个唯识无境的道理，因为整个唯识理论为什么，就是为了破这个境，就是说凡夫所认识到的精神世界物质世界都根本就是妄想梦境，一点都不存在。我们现在呢很多人呢就是说凭着我们的信仰说佛说的肯定是对，我也感觉是这样，就是不存在的，但是呢实际上感觉呢不一样，就是跟我们实际感觉不一样，这桌子就觉得硬邦邦的，地我踩的就觉得就是客观存在。怎么来这个就是空掉它，这个很困难，要一点一点的来，这个就是破自己原来这个顽固的这个颠倒习气。破的方法有很多，现在呢这节课呢我就用另一种方法破，就是给大家这个新鲜一下。星期四呢又到清华去，那个晚上又讲了那个，他清华有一个佛教文化课，是选修课，四个年级都可以选。那个这学期他是有200多人选了一个课，那个是去年也那个讲了一次。 他这个课呢就是修学分的，然后呢那个老师介绍一些佛教的这个基本知识，没有讲过唯识，就是唯识的这个观念呢名词呢一点不了解。这个老师呢他就是让我呢就是说给介绍一下唯识的最基本的入门的知识吧。后来从去年我就想，我说介绍基本入门知识能介绍多少东西呢，我就想能不能就是用科学，就是用他们的很懂科学了，就用现在的这些观念，现在人熟悉的一些名词来整个把唯识理论描述一遍，能不能做到。去年我想了下，想应该能做到。为什么呢？第一个，我想佛教是真理，真理就应该是怎么讲都能讲通的，就应该是这个怎么打都打不倒的，哎，就应该是这个就是放散而皆准的，所以说你换一套名词也应该能解释。去年结果呢，我想了之后，结果一做试验呢，我认为基本达到这个效果，达到这个目的，就是什么呢？我讲过的他们就没有问题，他们提的问题就是我没讲到的东西，因为才两节课，一节课45分钟，那个第一次我实际就讲了一节课多一点，然后用那个下一节课用提问题讲的更少。这一次呢，我是两节课呀，基本上讲的大概最后就剩5分钟，那个然后他们提问题。这次呢，我觉得跟上次当然有一些经验，比上次效果更好，还是这个就是什么呢，我讲过的他们提就反驳不了，他找不出漏洞来，就这样的真理。所以我就想我把在清华讲的课在这儿讲一遍，这就是一个不用佛教名词，用这个现代人的科学名词，完全建立在科学基础上来讲。如果你要是这一堂课听下来你觉得能够讲得通，这对你打破这个就是空这个一切法啊，空这个境啊，我想又是一条路的。哎，这是一个像这种书呢，如果写出来就可以在这个就是普通的那个书店里头发。哎，你可以这个科学家你可以拿上，你可以去反驳去，你就用你用一切办法反驳，你真理嘛就不怕反驳，你来反驳，我认为他反驳不了。如果你这节课听了你觉得就是确实是这样，这个道理讲的确实是实在，哎，就是一加一就是等于二，就是反驳不了破不了，这对于你破这个镜啊，我觉得是一个也是一个路子。今天呢我就把这个课呢我给重复一下，现在就开始，我就是我在清华怎么讲的我就在这也怎么讲，只是啊我想一下这个时间比他那多，所以我在这儿呢我可以讲的这个细一点，他们这讲的这个就是忒快忒粗。现在我就开始就是用这题目呢，我自己起个题目就叫什么呢，叫现代观念讲唯识，就是用咱们现代人的观念，现代观念讲唯识。现在我就开始啊，我给他们上来我说这个我用两节课的时间呢给大家介绍一种理论，一种佛教的理论，这种理论呢在佛教里头被称作是最深奥最难懂的最难学的理论，就叫唯识。我把唯识俩字写上，然后我说这个唯识是什么意思呢，先简单介绍一下。唯识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世界上就只有识，唯就是只有，哎，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上实际存在什么，就实际只存在识，或者说只存在心，心跟识是一个意思，其他的都不存在。当然那个就是我就跟这个同学们说，我说你肯定不接受这个想法，哎，就是因为跟我们的实际经验差得太远了，我们实际经验觉得不光存在心，这个存在万法万物哈，怎么会说这个除了心别的都不存在呢？我说这个我先介绍一下这个唯识理论呢它的背景。唯识理论是从哪来的呢？是从印度介绍过来的。这个有很多这个就是佛教的法师啊来介绍它，最大规模介绍呢是那个玄奘法师。玄奘法师呢他在这个中国看到了一些唯识的经典之后，唯识的经典呢在印度啊有一个这个就是有一个最根本的依据，就是瑜伽师地论，就是100卷瑜伽师地论是弥勒菩萨说的。这个过程我就不给咱们讲了，我给他们介绍这个瑜伽师地论是五浊菩萨修定上兜率天请这个弥勒菩萨这个讲瑜伽师地论，讲了一段时间之后呢，然后又把弥勒菩萨这个请到人间来， 就是一开始是吴卓晚上向窦太谦听弥勒讲，然后白天呢他给他的弟子讲，后来他弟子说你怎么能让我们相信不是你讲的，是弥勒菩萨讲的呢？你能不能请弥勒菩萨直接给我们讲呢？吴卓说那我问问弥勒菩萨。然后他一问呢，弥勒菩萨说可以。弥勒菩萨后来就每天黄昏来到这个中印度的他们那个讲堂，给这个比丘们直接讲，一共讲了四个月。这个讲这四个月期间呢，只有吴卓菩萨能够看到弥勒菩萨，其他的那个就是比丘呢只能听到声音。哎，也有的比丘能够感到看到一些光啊，或者一些其他的感应，但是呢都不能完全看到这个弥勒菩萨。这样呢讲了四个月，讲完这个一百卷的瑜伽师地论。这是瑜伽行派，或者叫在中国叫唯识派，在印度就叫瑜伽行派，就是修瑜伽的这些人这个他们的一个根本经典。当时在中国玄奘法师唐朝的时候，在中国呀有法师从这个经典里头把菩萨地，就是讲大乘的那一部分，而且这个还不是全部，就是菩萨地那一部分给译过来了，叫十七地经。这个然后那个他把这个译过十七地论，把这个译过来之后呢，玄奘法师看了，这个时候在中国呀，那个时候社论已经译过来了，有学社论的，有学这个十七地论的，然后这个大家就产生很多问题，互相这个就是互相探讨，探讨不清，查经典吧没讲到，大家探讨吧探讨不清。玄奘法师呢就是也是遍访高僧啊，全国各地这个到处参访，最后啊他剩了一百多个问题解决不了，怎么办呢？这时候到了长安，碰到一个印度法师，这个法师告诉他说呀，在印度的拿兰陀寺，拿兰陀寺是当时印度的这个学术中心，就是那个时候这个就是拿兰陀寺几万人，不但讲这个大乘，而且讲小乘，而且也开外道的课，就是像音明啊，那个什么一方明啊，工巧明啊都有，就是说它实际是一个综合大学，这个这是当时的最高学府吧，学术中心。说在这儿啊有一个戒贤法师正在讲瑜伽师地论，他那儿的瑜伽师地论是一百卷是全的，所以玄奘法师就这个非常希望说到印度去啊，把这个一百卷全的这个瑜伽师地论取回来。这个呢到那个吴承恩写小说的时候就给演化成了什么呢，就是取真经，实际上呢他是要去取全本，就是说这也是真经，它只不过是一小部分，然后他要去取全本，然后他呢就下决心就这个西行，就这个那时候这还这个，结果他们一开始好多人申请的，皇上不批准，结果呢那个别人就没办法了，玄奘法师一个人就偷偷的就叫偷渡国境就跑出去了，然后到那之后听戒贤法师讲了两遍瑜伽师地论，他又遍访五印度，五印度是指的中印度、东南西北四印度，五大块区域。实际上，当时他的国家大概是有16大国，也有的说是18大国，有那么多大国。他遍访这个各处呢，学大乘、学小乘、学外道，就是一些他认为有用的理论，他都学。这个时候发生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在南方一个国家呢，有一个人向大乘挑战，写了一个这个就是破大乘论，就是。他用小乘的理论来破大乘，就是说大乘的理论不能成立。然后这个国家的国王叫戒日王，戒日王呢他对佛教这个有好感，他这个信佛教，他呢就写了一封信请拿兰陀寺的这个来派几个僧人呢来驳斥他，拿兰陀寺就选了大概3-4个僧人，其中包括玄奘法师，就准备派他们呢去跟他辩论，结果呢没有成行，就是因为一些事儿那个就是没有走成。这个时候呢玄奘法师自己就写了一篇驳斥他的那个文章，叫做治恶辩论，写了一个文章来驳斥他那个破大乘论。这个文章传到这个南方之后呢，戒日王一看非常高兴，就觉得这个玄奘法师这个水平太高了，这个说的太好了，所以非常高兴呢，他就决定啊专门为玄奘法师举行一次无遮大会。举行一次无遮大会，什么叫无遮大会呢？就是辩论大会啊， 没有条件限制，就是无遮不挡，不设限制条件，开放的，谁来都行。你只要你能那个讲理，你能那个辩胜，你能辩倒别人，你就是胜者。哎，五遮大会，这个五遮大会呢，请这个全印度，就是十六大国这个各个国家呢都派这个人来，就是里头呢大乘也有，小乘也有，外道也有。大概最后是佛教徒大概有3000多人，是这个外道有2000多人，这样一个这个大会，都通知来了，然后呢辩论怎么形式呢？玄奘法师做擂主，他先把这个治恶兼论先发给大家，你们去挑毛病看去，谁如果能够指出这里头有一个字的错误，就是说你这个是说错了，你对的应该是什么，你这个怎么不对，把这个道理摆出来，玄奘法师无法那个就是无法那个回答，玄奘法师就要斩首相谢，就是就要这个杀头。这是当时辩论规矩里头比较严重的一种这个答谢方式。像还有一些其他的，还有一种这个比较一般的，就是你谁输了呢，你就得拜对方为老师，反正这个或者是说输什么东西啊，反正那就是双方来讲。像这个呢不是辩论双方，所以呢玄奘法师就自己立条件，就是说你谁指出我一个字的错误，我就这个斩首相谢。然后这个还把这个治恶兼论呢抄成大字，在城门外边还挂了一篇，就是让大家看，大家挑毛病。这个会一共开了18天，18天之内竟然没有一个人出来说话，就是说你这个论文什么地方写的不对。也就是说玄奘法师当时这个水平就把自己的论文就这个写到严密到这种程度，就是滴水不漏，就是你挑不出毛病来。哎，最后呢不战而胜，是这个骑着大象在城里这个游行，大乘送他称号叫大乘天，小乘送他称号叫解脱天。哎，就是这个荣誉非常高吧。现在呢我就来说这个唯识理论呢，在当时的印度是这个就是打遍天下的，是盛行的。他这个治恶兼论的核心观点是什么？现在那个就是真唯识量，真唯识量是3句话。现在呢，我就先不重复这3句话，以后我们可以来这个详细研究，因为讲起来这个名词有很多讲。我现在就用现在的话把他这个真唯识量呢给你表述一下。他这个真唯识量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眼睛所看到的对象是颜色，这个颜色呢是眼睛的一个主观感觉，它不是客观存在。它的真唯识量啊，用现在的话表述就这么意思，就是说眼睛所看到的对象是颜色，这个颜色呢是眼识的一个主观感觉，它不是客观存在。或者用我们古唯识的话说，你也可以直接记成什么呢，这个颜色就是眼识本身。这是这个佛教的话了。如果用科学的话，就是这个眼识呢是只是一种主观感觉，只是一种主观感觉，或者叫主观印象，只是一种主观印象，或者叫主观感觉，它不是客观存在，就是这样的一句话。眼睛看到的对象是观察到的所缘呢，是颜色，这个颜色呢它只是一种主观感觉，主观印象，它不是客观存在。现在我就来解释这句话的意思，说你说了这句话的意思之后说明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明啊我们人用眼睛看，我们现在人一般的经验感觉什么呀，我看到了客观物质世界，这是我们的这个人的说法，实际上这是一句妄语，没有任何根据的。你看到什么东西了？你看到那个客观物质世界了，实际上你仔细想一想，你的眼睛就只看到了颜色，你什么都别除了颜色你别的什么都看不到。颜色是不是客观物质世界？不是，这句话就是否定那个，说你看到的这个只是颜色，你看到的颜色只是你一个主观感觉，不是客观存在，所以你眼睛没有看到客观世界，没有看到客观存在的任何东西。 你看到的是还是你主观的东西，还是你那个主观的感觉，主观的印象。然后这句话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你驳不倒这句话，就是说眼睛没有看到客观世界，然后呢后边很自然就不用辩论了，后边就前五十那个感觉都可以成立了，就是眼睛看到的颜色不是客观存在，不是客观物质世界，耳朵所听到的声音也是一个主观感觉，不是客观存在，鼻子闻到的气味也只是个主观感觉，不是客观存在，舌头尝到的味道也只是主观感觉，不是客观存在，身体的所有的感觉，凉啊热啊软啊硬啊什么这些沉啊轻啊这些身体的所有的感觉也只是一个主观感觉，不是客观存在。这样人所有观察到的一切法都只是主观感觉，都不是客观存在，所以呢根本就没有你现在你说我存在一个客观的物质世界，根本不存在，你看到的都是主观感觉，根本没有看到任何一点客观的东西，你说的那个客观物质世界你怎么知道它存在呢？这就叫唯识无境，就是说我们凡夫所知的一切法都只是识，都是唯识所现，我说识所缘唯识所现故，都是识主观感觉，都是识显现出来的，都是意识告诉你的，根本没有看到任何客观的东西，所以呢唯识无境就成立起来了，就这么一句话就把唯识无境的道理就成立起来了。这就叫真唯识量，这就是世界上三界唯心，所有的境都不存在，就成立起来了。现在呢我就开始用这个现代观念来成立唯识，来破这个境界。当时那个在清华的时候，当时是晚上，我怎么开始讲呢？第一句话我就说，我说咱们现在看外边的星空，我们到外边看这个星空，我们会看到很多的星星，说这儿有北斗星，这儿有北极星，什么还有这个星图很准确的都这个描写出来，还照上相。我说咱们仔细想一下，你看到的这个星星啊，有可能你看到的某一颗星星，它在这个一亿年以前呢、啊、已经消失了，已经不存在了，它已经爆炸了，已经解体了，但是它爆炸的这个光，因为它离你非常远，到今天呢才走到地球，它你的眼睛才感知到，所以你就看到这个地方有一颗星星，实际上这颗星星已经一亿年一百万年一千万年已经都不存在了。比如说另外一颗星星，但一颗新星产生了，在那呢已经存在了一亿年了或者一百万年了，但是由于它离你远，它的那个光啊，它经过这一百万年还没走到地球，你现在还这个光还触及不到你的眼睛，你还感知不到，所以你在这看这个星空这是没有星星的，也就是说你眼睛看到的星星不一定存在，你眼睛没看到的星星呢不一定不存在。说那我现在看到的，比如说你现在就看到的这些星星，有的星星的光啊是经过一百万年才到你这的，就是说这个光是它一百万年以前发出的光，月亮的光好像是几秒八秒钟到地球啊，就是说你看到的月亮的光实际是八秒钟之前月亮发的光，也就是说太阳光是八秒钟，也就是说如果太阳现在已经消失了，你还能看到太阳，你在八秒钟之内还能看到太阳，也就是说可以总结一句话，我们看到的星空的所有的星星所有的光都是过去的光，都不是现在的光。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你看到的世界不是真实的，不是现在当下真实存在的。第二个，你看到的这个世界啊是一个非常混乱的世界，就是什么呢？你有的星星已经没有了你又看到了，有的星星有了你还看不到，这个而且每个光到你这儿这个过去的时间都不一样，这个是一亿年以前的光，这个是一百万年以前的光，这个是一年以前的光，这个是这个八秒钟之前的光，这个是非常混乱的一个那个信息，根本不是真实的情况。所以说我们眼睛看到的东西啊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混乱的那个 一个信息的那个，就不是真实世界，不是真实情况。我说我们在现在再回到教室，说你现在看到的教室是真实情况吗？跟那个星空一样，根本不是真实情况。因为什么呢？我看到的第一张桌子跟我看到的这个墙的那个光啊，它就不是同时的光。因为这个，你把时间单位分到最小的单位，比如说一刹那的时候，它那个每一个光到达的那个时间都不一样，都是过去的光，都是很混乱的组成的一个图像。说那个差别很小，不影响我那个找到这个人，它不像那个星星好像啊已经消失很远了，我现在还看到。但是从理论上说，就证明你看到的不是实际情况，你看到的只是你的眼睛感受的一个那个很混乱的一个那个搜集的这么一个这个就是很混乱的信息。再一个说，这个我们这个人的眼睛收集的光啊，只占这个宇宙里头的光的非常小的一部分，小到什么程度呢？宇宙的光可以说是无量的，我们能收集到的什么呢？只是两个硬币大小的，就是眼睛这个视网膜大小的这个光，照到你这个视网膜上的光你才能收集到，这个灯光照到这儿的光你就感知不到，哎，只能感知到这一点，就是你收集的那个不但混乱，而且那个量还非常非常小。你说你又是混乱的、错误的、过去的，这个又是这个收集量非常小的信息，你说你的眼睛怎么能说看到了这个真实的东西呢？怎么能说看到了实际存在的东西呢？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推翻了一句话，叫眼见为实。这个时候就证明什么？我们眼见不为实，眼见并不是真的。然后我就用那个，就是再一个我就说，人呢搜集这个就是外边客观世界的这个情报啊，它很笨，它只有五种渠道，就是说只有五个侦察兵，眼耳鼻舌身，只有这五个渠道。说世界上的信息是就只有这五种吗？不一定，世界上的信息应该是无限的、无量的，你呢就只能从里头选取这五种，然后每一种呢又只能选取那个很少的一点儿，哎，而且选取的这很少的一点呢又不是真实世界本身，是你的这个眼睛这个就是自己感受光的一个主观感觉。然后呢我就来讲这个眼睛感受光的这个原理，说明什么呢？你感受到的这个光啊不是这个客观存在，你感受到的这个颜色不是客观存在，就是这个呢我在课上讲过，这我就简单的过一下这个过程，就是说我们眼睛看到的是颜色，这个颜色是在什么时候产生的呢？它并不是客观世界本身存在颜色，哎，你这个颜色是在你的意识活动的时候，你的意识用自己的语言翻译出来的，它的这个语言是意识活动的时候才产生的颜色，就是你这个眼睛在搜集光线的时候，光线照到这个视网膜上的那个感光细胞，这个时候呢是光线，这个感光细胞把这些这个感光的那个信号呢通过视觉神经传给大脑的时候，就不是光的信号了，就变成了这个医学上说叫电信号，不管什么信号吧，就变成了这个视觉神经的信号，视觉神经的信号到了意识那呢，意识是根据视觉神经的信号来翻译的，这个时候意识开始活动，它把它翻译成了这个颜色。怎么知道它呢？就是说你现在如果是睡着的，你是半睁着眼的，有的人是睁着眼睡的，这个时候这个视网膜是可以感受到光线的，它的那个也可以接收光线，它的那个视神经也可以传输信号，但是如果你这个时候是无梦睡眠，其实有梦睡眠你也看不到外边的，有梦睡眠你是那个意识里头想出来的颜色，这个时候你在睡着了，你那个意识没有活动的话，你这个时候是感知不到颜色的，就证明颜色不是客观存在，哎，它是必须你意识活动、意识进行想象才能想象出颜色来，这是一个证明。再一个就是说什么呢？你可以跟动物来对比，人的颜色是三原色，红、黄、蓝三原色组合的这些颜色，哎，狗的颜色、牛的颜色是黑白两种颜色组合的，这样就说明什么呢？你这个三原色只是你人的意识的颜色，哎，它不是客观世界就是三原色的，那个狗的颜色只是它狗的意识的 语言是黑白的，并不是说这个客观存在的世界就是黑白的。所以我们每一种动物每一种有情的看世界的时候，都是用自己的语言，用自己的画笔画出来了一幅地图，这幅地图并不就是客观存在的世界本身。客观存在的世界本身是什么颜色呢？它第一肯定的是既不是像人这样感知的三种颜色组成的世界，也不是像狗跟牛那样是两种颜色黑白色组成的世界，也不是像天人那样是由这个很多颜色组成的世界。可以说世界本身呢，一个你也可以说它有无数种颜色，第二个你也可以说呢它根本就是说不能用颜色来说，你用颜色说就是用我们意识的语言来说了，它不能用颜色来描写。它里头我们现在不是从里头 选出来五种信息吗？一个是颜色，一个是声音，一个是什么色相声味触。实际上在这个客观存在的这个世界本身呢，就是我们现在就直接说了，客观存在世界本身都是众生心。就是这个众生心它是有颜色吗？有声音吗？不能这么说，它本身是一个整体，它本身是一个整体。它这里头呢，你所谓那个颜色声音什么都包含在里头，但是它又是 不分开的，它是一个整体，它的本身的存在是不分颜色声音什么。你如果从各个角度看，你从五个角度看，你可以看到颜色声音什么触觉。你如果从七个角度一百个角度一千个角度看呢，你可以提取一千种信息，因为一个角度是一种信息嘛。所以说它这个本身呢，实际是不分角度的，就是说它本身你不能把它分成说是几种材料组成的，它本身是一个整体。所以也可以说呀，客观世界本身是不存在颜色的，颜色都是有情意识的语言，都是不存在的，可以这么说。哎，客观世界本身是不存在颜色的，因为它那个什么叫整体啊，就是你说的那个颜色跟你说的声音跟你说的什么味道触觉都是一体的，你说那叫什么东西？那你就不能叫它叫颜色。这个例子呢，我这也可以用那个就是也是科学，就是前两个月吧，在报纸上杂志上到处都刊登这个消息，就是说英国科学家做试验，就是两个粒子呢让它向相反方向运动，到他们走出非常远的时候，已经超过就是用光也要走相当长时间的时候，他们发现一个什么现象呢？就是其中的一个粒子如果改变了方向，另一个粒子呢也会改变方向，同时改变方向。这个呢是违反现在科学知识的，就是那个光速是不变的，光速是要经过一定时间才达到的。他就这个问这个问题，说这个粒子在改变方向的时候，它怎么把这个信息啊通知给另一个粒子？它这个让它感知到它改变方向这个信息，就是通知给它，它是要就用世界上那个爱因斯坦不是说最快的就是光速，你用光速走也要走，你走几秒钟吧。但是呢，这个一改变，那个立刻就改变了，它俩是同时改变的，就是这个信息是怎么传过去的，这就解释不了。好，咱们再这个接着谈。前边说到啊，这个就是我们眼睛观察的这个只是颜色。下边那个这位老师说，我们眼睛是不是也看到形状了？这个在佛教里头也讲说色法，就是眼睛观察到的色法有三种。一个是显色，就是这个颜色青黄赤白；一个叫形色，就是指的形状，什么长方形、圆形、三角形；还有一个无表色。无表色实际是在这个就是定中，或者是在这个意识当中啊存在的一种色，是这个就是法处所色色，就是想出来的色。实际上那个呢是一个假安立的。然后就是这个形状，刚才那个我们探讨了一下。形状实际不是人看到的，人看不到形状，形状是人看到的只是颜色。形状是什么呢？ 形状是人在看到颜色的时候啊，颜色跟颜色的边界，颜色跟颜色呀、啊，它们交界的地方，人们会抽象出一条线来。实际上这条线呢，根本不存在。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看那个黑板跟白墙，这个赭石色跟这个白色之间呢，在实际上是没有一条线的。它只是这是白色，这是黑色，咱们就说黑色吧。说我怎么感觉这有一条线呢？你是在意识里头，你自己在这儿抽象出来了一条线，你用你抽象出来的这条线，你给画了一个长方形。所以这个长方形的这个形状是你意识啊从这个颜色跟颜色的对比当中抽象出来的。这个长方形不是一个客观存在，哎，这个大家就是能不能体会到，就是说你在这看不到长方形，说我明明看到这一个长方形，实际上你没有直接看待，你说这是长方形是你脑子想出来的，是你脑子抽象出来的，因为这个地方只有颜色，在这两个颜色之间根本就没有一条线。你想一下，这个之间哪有一条线啊？根本没有一条线，你没看见一条线，那个线是你想象出来的，因为你这么一对比，白色黑色一对比，你感觉你这好像是有一条线，是你想象出来的。所以在这个现实当中并不存在你连成圆形长方形的那个线，那个线是一个抽象的线。你想一下，你那个线是多宽，你可能说我这个线是没有宽度的，是不是啊？哎，因为它本身没有颜色嘛，我是抽象的一个线，你没有宽度的线怎么能存在呢？让那个韩老分析起来，他更说线是由什么组成啊？线是由点儿组成的。他说你那个点儿就是我们那个在就是我们说到的点儿吧，说这个点儿是多长多宽多高啊？说这个点儿没有长没有宽没有高，那就是一个点儿。你想哪有那个没有长没有宽没有高的点儿呢？这是我们想象当中的一个点，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你用想象当中的这个点连成了一条线，然后又连成了一个形状，这都是脑子里的抽象概念，都不是实际存在的。所以这个就是你什么东西啊，就不是那个说什么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你一认真真理就出来了，你不认真稀里糊涂的啊，那就可以你那个上当受骗，你也还以为真实。我们无始以来啊，就是上谁的当了？就上这个意识的当了。怎么说上意识的当呢？因为我们人的认识工具就是意识，它本来是我们的一个翻译，本来是我们的一个工具。但是由于我们只有这一个意识来认识世界，所以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信息都是它告诉的。这样反而呢，它又永远不会说我自己弄错了，它永远说自己是对的，所以它告诉我们就是什么。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没有别的那个这个就是渠道来了解东西，只有他告诉我们就是什么。所以他告诉意识告诉我们一个基本事实是什么呢？他说在意识之外客观存在一个物质世界，这个就是这个意识骗我们骗的最厉害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就从意识说的这句话来说，他这句话就肯定是骗人的。因为什么呢？这句话是有语病的，这句话是说不通的，这句话是自相矛盾的。你看这句话啊，他说在意识之外客观存在的一个物质世界，或者是我们科学上经常用那样表达，就是说不依赖于意识客观存在的一个物质世界。有时候说是在意识之外独立存在一个物质世界，客观存在一个物质世界。这句话注意，它是意识告诉我们的。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分析一下，你意识你怎么知道在意识之外存在一个什么东西？你意识怎么知道的？你意识怎么知道不依赖于意识客观存在一个什么东西？就是说你意识不是也是用意识来认识吗？你意识怎么知道在意识之外的东西？你怎么知道呢？你是意识认识的所有东西都在意识之内，哎，都是意识认识的，都是意识描写出来的。只要是意识告诉我们的就一定是意识知道的， 他现在意识告诉我们说跟我没有关系，那个外边存在一个东西，存在一个物质世界，你就知道啊，跟你没有关系，你怎么知道的？这是一个这个矛盾的东西，是一个，就是说是一个悖论。你意识怎么知道不依赖于意识存在的东西？所以就根据他这句话的毛病就知道他在骗我们。哎，意识不可能知道说不依赖于意识还存在什么东西，对不对？他所知道的东西都得依赖意识去认识去。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教科书上的这句话就是一句骗人的话。三，这句话的重要性是什么呢？这句话是我们所有就整个科学大厦的基石。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科学的定义是什么呢？科学就是来认识客观世界的客观运行规律的。因为他认定在意识独立于意识之外客观存在一个物质世界，我们他才可能有科学。因为有客观真理才有科学，如果都是主观真理，婆说婆有理，公说公有理，那就没有科学了。哎，他认为客观存在一个世界，所以他来研究这个客观存在世界的客观运行规律，这为科学。如果要是像我们现在发现说意识骗了我们，就是说他告诉我们在不依赖于意识客观存在一个物质世界，这句话是骗人的，根本就不存在这样一个世界，这样的话呢，科学就失去这个认识的依据了，科学就成立不起来了。所以那个波波尔说，就是一个科学哲学家，他说科学是建立在沙滩上的，就是说科学下边垫的这个基石啊，是假说，是人们妄想出来的，不是实在的，没有经过证明的，不是真理。我们就是在这个说客观存在一个物质世界，这个是没有证实的，这是一个假说。我们就是在这个假设，就是有一个客观物质世界，我们来认识它的客观规律。实际上我们认识这些规律都是什么呀？都是主观的，都是主观造成的，一切为心造，并不存在一个客观物质世界。这个观念很难转过来，咱们就这么一点一点的来转，一点一点的来破。现在接着讲这个，就是说眼睛看到的东西啊，都是主观感觉，都是意识的语言。就是说你的三种颜色是人的意识的语言，哎，是人的用人的意识的语言给你描写出来的一个地图。我们看到的这个整个这个图画呀，全是一个地图，它不是那个客观世界本身。还有刚才说了，客观世界本身是一个整体，你从里头不能单独分出什么颜色声音这些东西来，你只要一分出来，那就不是客观世界本身的东西，就是你意识自己的东西了。所以说眼睛看到的东西只是主观感觉，不是客观存在。然后呢，这个呢，我也举过这个例子，很说明问题，就是照片，你照在这个彩照上有没有颜色？没有颜色，底片上只是感光，只是对这个感光材料，它没有颜色。你这个照片拿洗出来之后呢，它本身是没有颜色的。你说我怎么会看到颜色呢？你是拿出来之后呢，第一，你必须要有光线照到这个照片上，它再反过光来，就是说没有光线它还是看不到颜色的。有光线之后，这个光线还必须有一个人的眼睛来接收，人的眼睛接收了呢，通过视神经信号传给大脑之后，你这个意识还必须开始活动，必须有这么多的条件。就是说你意识开始活动的时候，意识来分析这个视神经传过来的信号的时候，这个时候意识才用它的三色的这个画笔给你描述翻译出来那个你搜集的那个光线。它用颜色来描写，实际上呢这个颜色只是在存在在你意识当中。然后再说就是这个声音，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声音的。哎，声音是在什么时候产生的呢？是在你的意识开始活动的时候，它来翻译你的听觉神经信号的时候，这个时候才有声音。证明呢也很简单，就是什么呢？你在无蒙睡眠的时候，旁边的人在那说话打闹玩这个干什么你都听不见。哎，这就证明什么呢？就是说声音不是客观存在的。如果声音是客观存在，应该是声音震动了你的这个耳骨，你的耳骨把声音翻译成信号， 你到这个大脑之后呢，大脑就应该能够，就是不管你休息不休息，这个声音都应该存在。但是实际情况是呢，你的意识如果休息了，你的翻译如果不工作了，对于你来说就是没有声音的。这就证明了什么呢？就是说世界上是没有声音的。那世界上没有声音有什么呢？世界上只存在什么呢？就是各种物理作用产生的这个空气的震动，哎，只有这个。我现在说话就是没有声音的，我说出来的是什么呢？我的声带震动了空气，空气震动了你耳朵里头的这点空气，这点空气震动了你的那个耳骨，你的耳骨呢把这个震动的信号，就是这个震动的频率跟幅度呢，这个信号转化成听觉神经信号传给大脑，大脑来翻译这个信号，翻译这个神经信号，这个时候大脑用声音来翻译。所以声音呢也是主观感觉，不是客观存在。然后味道，这个我这就不再那个说的详细了啊，就是什么香味臭味，你如果没有一个友情，没有一个有生命的东西，没有一个意识去感觉这个味道它是舒服还是不舒服，就不会有香味臭味的这种这个感觉。哎，也就是说这个你说的那个香味或者臭味，对这个味道本身来说它根本没有香臭的感觉，香臭是一种感觉，是一种主观感觉，不是客观存在。也就是说你那个花生米它不知道自己香，哎，那个榴莲呀，它也不知道自己臭，哎。再一个就是这个香臭呢，我们说的就是说这个香臭不是客观标准，说这个东西就是香的，你说榴莲是香的还是臭的？一般人一闻都说臭的不得了，哎。但是呢，吃惯了这个榴莲的人呢，他就闻着一闻就是香，他就特别想吃那个东西，就也是有瘾，哎，就跟那个臭豆腐似的。臭豆腐没吃过臭豆腐的，好多人闻起来就这怎么能吃呢？就觉得难受得很。但是你吃惯了臭豆腐的人呢，他一闻这个跟他那个味道是一样，他一闻呢他就感觉舒服，他就特别想吃。你说这个香，这个味道究竟是香还是臭啊？所以说这个就是说这个香臭是一个主观判断，并不是客观存在。这个臭豆腐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香的，也不知道自己是臭的，他就是那么一个存在，他没有香臭的分别，这是这个味道。然后酸甜苦辣也是一样的道理，哎，你究竟尝这个东西是甜的还是不是甜的，是酸的不是酸的，这也是个主观感觉。就是说你要是没有一个舌头去尝，没有一个意识去感觉它，你根本就不存在说它是甜的辣的什么，根本不存在这些分别。也就是说，就是我说的那黄连不知道自己是苦的，辣椒不知道自己是辣的，哎，只有你一个人去尝的时候，你才能说这个辣这个不辣，哎，有的人吃着辣，有的人说这根本就不辣，哎，所以这个辣不辣啊，什么这些东西，全就是全是一个主观判断、主观标准，哎，有的人说咸，有的人就说淡，啊，你说这究竟是咸还是淡呢？这都是一个那个客观标，都是一个主观感觉，都不是客观存在的。最后一个就是不太好破的，就是这触觉，说这桌子是硬的，人们感觉这是客观的吧？实际上你扩大一下视野，它就不是客观的。为什么呢？就是说你那个。如果简单的说，就是说比如说有的人有神通，他可以穿墙，哎，这个墙对他来说就不是硬的。如果我们用普遍一点的现象，就是鬼道众生，他从这个墙过，就对这个墙对他来说就不是硬的。这个证明什么呢？证明这个墙是硬的，这只是一种主观感觉，只是一个对于你人，或者说对于你来说是这样一种感觉，对于别人就不一定，对于鬼道众生就更不是，更不一定。也就是说软硬也是一个主观感觉，不是客观存在。如果是客观存在，就应该对所有的友情都是硬的，那才是客观存在，哎。为什么对有的对鬼道众生天道众生不是硬的呢？他为什么能穿过呢？就证明这个硬软只是一个主观感觉，不是客观存在。凉热什么这个沉还是不沉，哎，你就现在就有的人拿一个东西就觉得已经很沉了，有的人拿起来就觉得很轻，哎，你在这个就是你要是再到其他道众生啊，再到天人呐、啊，再到有神通的人呐、啊，会搬运的人呐、啊，那这个轻重的感觉就更不一样。所以说，所有的感觉，身体的感觉也只是一种主观感觉，都不是客观存在。 这个总结成一句话，就是说我们凡夫所知的一切法都只是一种主观感觉，都不是客观存在。这个呢要分清一个什么界限呢，就是说这个有客观存在，并不是说没有客观存在，你凭空的啊我就感觉凉感觉热，不是这样。说那客观存在的是什么呢，就是众生心。哎，客观存在就是这空间呢、啊、充满了无数众生的心，每一个众生的心都在这儿，有多少众生这个地方就有多少众生的心存在，就因为每个众生的心都是充满三界嘛，所以呢就是就好像一个屋里有一千盏灯，每一个灯在每一个空间都照到了，都有它的存在。哎，大家互不妨碍，这就是宇宙的实际存在。就是说客观存在是有的，什么叫客观存在呢，除了你的心，其他众生的心都是对于你来说都是客观存在。哎，你说的那个客观世界就是其他众生的心，它既不是物质的也不是精神的。哎，这就是客观存在。所以呢就是说有客观存在，但是呢这些客观存在，注意这个话就不好理解了啊，这个客观存在它既不是桌子，也不是教室，也不是山河大地，也不是男女老少，这个客观存在全部都是心，全部都是众生心。但是对于你来说，对于你这一生来说，你现在是人道的报，对于你现在这个你这个人来说，你的业报就把其他众生的心显现成了什么呢，显现成了桌子，显现成了教室，显现成了山河大地，显现成了男女老少。如果另外一个道的众生来看这个世界呢，同样还是这个客观存在的这个世界，同样还是这些东西，它就显现的就不是男女老少，就不是山河大地。比如说鬼道众生吧，它可能是一个地狱众生，它可能显现的就整个是一个大火海。哎，就没有像我们这样的男女老少，就只有一些这个把他扔到火里头的这个小鬼儿，把他这个给他这个开膛破肚的这个什么那个狱卒啊，就是这个工作人员。也就是说客观存在的是众生心，但是由于你业报造业的不同，你显现你那个这个业的某一部分不同呢，你就把它看成了不同的景象，是这样的一个道理。这个刚才说那个你在地狱里头这个比如说被下油锅呀，这有这个狱卒啊把你扔到油锅里，这个狱卒呢他不是有情，他不是那个另外的众生，他是跟这个地狱一样，跟那个油锅一样，是一样的你的心的显现，他跟油锅是一体的，是一个你的业力的显现。就是说在显现油锅的时候，同时就显现有人来把你扔进去，它的那个性质，它不是有情，不是有生命的，它的性质跟油锅是一样的性质，就是显现地狱就连这个小鬼带这个油锅一块显现，并不是说有人还下到地狱里头还得这个冒着这个生命危险去这个去把你扔到锅里去，那不是有情，就完全是你业报的显。就好像说如果你显现比如大火，就是大火烧你，哎，这是一种景象。说显现有人把你扔到油锅里，这个跟那个大火烧你完全意义是相等的，都是你自己，完全是自己业报的显现。这样的话呢你就要分清楚，就是说有客观存在的东西，就是其他众生的心对于你来说是客观存在，你的业报，你的这个什么业种子的显现，决定了你把这个其他众生的心显现为你的这个就是什么景象。所以说呢你所知的一切法都不是客观存在，全部都是你的主观认识，主观感觉。这个呢我以前讲过那个两句话，我把这个一个古诗给改造一下，就是我们现在就记住这两句话也很说明问题，就是什么呢，池中月不是天上月，池中月不是天上月，眼底人，眼底人不是面前人。这两句诗呢很准确的把这个我们这个就是遍地所知跟一他起的那个关系说清楚了。水池子映出来的月亮它 它不是天上那个月亮，眼底人，我们眼睛看到的这个人不是面前的那个人。第一句啊，大家都承认说那池子里头进的月亮 在那个水里头它是一个影，当然不是天上的月亮。天上月相当于它体，水池中月相当于惦记所持，这个是客观存在，这个是主观印象。第二句呢，你要应用第一句来推啊，才能够承认。第二句不好承认，眼底人就是说我们看到的人呐，其实你没看到他外边那个人任何东西，你看到这个就是外边人了没有？你看到的是现在的阳光透过窗子照到他，然后他的反光，你看到的是光线，等于说你看到的光线已经不是他本身了，已经是他的一个影子了，对不对？这个时候已经不是面前人了，已经是他的影子了。可是这个光线呢，你还经过加工，你还不是直接看到它的光线了，你经过加工什么转转转，最后呢给翻译成颜色了。所以你这个颜色是什么呢？是你的意识用自己的画笔在你的意识当中画了一个外边的人的形象，这叫眼底人。就是说你的眼睛观察到的那个人是你的意识用他的画笔给你画出来的，他根本不是外边站着的那个人。这两句话你用来推，你就可以分清遍计所知跟那个一他起。就是说一他起我们是一点没看到，我们所有看到的东西都是自己意识给画出来的，眼底人不是面前人。但是我们现在一般人呢就认为我就看到外边了，他就是这个样子，他就是真实存在的，这个颜色的人，这个声音的人就是真实存在的。
那个眼底人不认为是不是也可以理解的，就是你能见的，比如你能见的一切都是假的，
都是假的，都不存在。
所谓的面前人就是那颗真心是真的，你现在
对对对，就对，就是这意思。这个是一他起，就是我们现在说清楚了，就是众生心，有很多众生在的。但是你在看众生心的时候呢，就反映出这些人来。这个人呢，就是你看到的是眼底人，就是说你在这个视网膜上留下的这个影，就是搜集的这个光。实际上啊，你根本就不用那个多说，你搜集的这个光已经不是外边的人了。所以呢你这个眼底人不是面前人，更何谈说你这个光到了这信号一转，最后用那个颜色给你描画出来，这个颜色只存在在你的意识当中。你比如狗看我们说黑白的，那就是狗的意识用它的黑白色它画了一个人的像，实际上它画的那黑白像是外边那个真人吗？也不是。所以我们看到的也不是外边的人，狗看到的也不是外边的人，都是自己意识画出来的画像。用这个话呢，你记住就可以把这个，就是说认为我们看到了外边真东西那个观念就可以破掉。说如果要是我们看到了外边的东西会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如果你真的看到了那个东西，你就应该是什么呢？你就不用想，不用分析了，就是它是什么你看到了吗？一看就知道了。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实际上就是那个圣者那个智，就是这个意思。圣者智就是他，圣者智能够直接看到众生心，他能够直接看到真实存在的东西，他就是一看他就知道了，他就不用再去分别，再去想分析你想的什么呀，因为他就看到你想的什么了。你的梦，你想的什么就跟梦似的，就在他面前就表演的，他还用去分析啊？你这个观念也不太，我昨天在那个不是昨天了，就是在清华讲的时候，他们就最不好理解这个。因为什么呢？我举了这么一个例子，我说咱们看到的呀不是真实情况，看到的是假象。你要想了解真实情况啊，你还得用脑子去想去分析，才能分析出真实情况来。这个道理啊咱们大家听一下，这也是破一切法的一个方法。就是说我们人呢、看到的具体事物啊不是真实的，这是我先讲世间的道理啊，世间讲了这么一个道理，这是一个颠倒的道理。世间说啊，说你看到的呀就是这叫具体事物，说你看到的具体事物啊是假象，然后呢你看到之后啊你还得分析，用这个分析呢能找到事物的真相。他说能 分析出它这个事物的本质来。分析是什么呢？分析出来的概念啊，是抽象概念。他说这个用抽象概念来分析啊，能分析出这个事情的本质来，能分析出这个事情的实质来，就是事情的这个真相本来面目。这个话是一个颠倒的话，我具体来解释啊，就是说本来应该是什么呢？看到的东西啊是真东西，你那个分析的东西都是在脑子里头，都是这个抽象概念，抽象概念应该是假东西，抽象概念不是实际存在，具体事物你看到的具体事物才是实际存在，本来是应该这样说的。但是我们现在所有的书上是颠倒的说的，他说你看到的那个具体事物啊，那个是假象，然后呢你那个要想找真相呢，你得进行分析思维，哎，经过一通分析找出它的实质来。这是我们现在就这么颠倒。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啊，说这个灯棍是亮的，这是看到的一个具体的事物。我看了之后呢，我一看啊，这灯棍是亮的，能照明，我很高兴，我把它拿上就回家去了。回家去了放在那，这个灯棍不亮，我就发现什么呀，这个看到的是假象，不是事实。哎，这灯棍本来是能照明的，为什么在我这儿不能照明呢？就得找原因，就得分析。这是我们世间说的看到的是假象。这个呢是说对了，确实看到的是假象。哎，但是后边他说的不对，就是说他说你分析就能分析出真相来。他指的是什么呢？他说你一分析说这个灯棍是亮的，实际上呢是不对的，这个灯棍本身是不会亮的，这个灯棍呢必须有发电厂发电，有电线通道的，最后啊那个安照的，哎，让那个钨丝亮起来它才能亮啊，让安照的那个什么那个光那个电作用它才能够亮。就是说啊，分析找到事物真相了，这一步它错了。就是什么呢？实际上它分析出来的还不是真相，应该是什么呢？应该还是具体事物是真相。就是说应该，就是你为什么呢？也可以用他的理论来那个推，就是说你在分析出来一个真相之后啊，究竟你分析的这个道理对不对，是不是真相，你还得用实验证明，还得回归到具体事物上，最后具体事物证明你分析的对，还是要落实到具体事物上。所以它差了第三步。这个具体事物就是什么呢？就是人们没认识到那个事物了，他这个世间啊认识不到这一步。就是说本来那个就是一开始看到的假象，佛教也说是假象，我们人间也说是假象。第二步呢就开始分析，实际上那个他说分析就能分析出实质来，这个步错了。就是说佛教说你靠分析这个抽象概念还是不能找到它的实质，你还必须什么呢？用实践来证明，就是来证明你的理论呢对不对。在实践上又看到了，又看到具体事物。你比如说佛教说这个一切都是假象，只有众生心，你分析了之后呢，这个只有众生心的这个道理还不是真相，你必须什么呢？有一天你看到了，哦，这个世界上真的只有众生心，这个时候才是真相。就必须最后来讲，具体事物应该是真相，具体事物才是真相，抽象概念永远不可能是真相，永远不可能是实质。这就是我们世间道理讲东西讲不彻底啊，就会出现这样的悖论，具体事物反而成了假象，这个抽象概念反而可以分析出真相来，分析出实质来。这就是它的颠倒。就是真正的应该是什么呢？具体事物是真相，抽象概念永远是假象。哎，只是什么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具体，就是人看到的具体事物啊，现在我们佛教把它叫成什么呢？把它叫成了比量，就是把它叫成了分别。它是分别出来的，它不是具体事物。就是说我们现在人看到的这个具体事物，我们以为是具体事物，实际上不是具体事物，实际上是一个主观感觉，是一个主观的分别。哎，是一个主观的分别，它实际不是具体事物。这是人在这犯了一个根本错误。 是人分别出来的。就是说你比如说颜色，颜色呢它不是具体事物，它是存在在你意识想象当中的一种分别啊，这是白色，这是黑色，这不是分别吗？这不是意识的想象吗？这不是意识的意识活动吗？所以它是意识的比量，它不是具体事物。真正的具体事物是什么呢？不加分别的直接看到的，哎，这个叫什么呢？叫限量。所以用佛教的东西来才能把这个东西啊讲彻底，讲这个讲清楚。这个比量那个限量呢，一会儿咱们还要讲，就是在证真实的时候，就是要转化这个比量跟限量的那个关系。现在再讲一点呢，就是世界上只存在心，只存在识。说只存在心跟识，我们为什么不能认识到真实？为什么不能看到这个只存在的心跟真实？因为识不能自识，就是你那个能认识的心，它是认识心之外事物的，它不能，不是认识自己，不是用来认识自己的。这个道理呢，就是你就用那个说眼不能自看，说眼睛的它只能看眼睛之外的事物，眼睛设这个构造这个设计它不是用来看自己的，哎，割草机只能割草，它不能割割草机自己。这个手呢是抓手之外的东西的，手不能抓手自己，手不能自握，眼不能自看，识不能自识，意识它是用来认识意识之外的东西的，它不能认识自己。所以呢说你只有能认识的意识，意识所认识的东西都是意识认识的对象，意识只能认识它的对象，不能认识它本身，所以你不能见真实。然后说我看其他人的心，那不是也是意识吗？关键你没看到他的意识，哎，关键是你的意识呢是在其他人的意识之上呢，他来翻译了一个世界，所以你也没看到其他人的心，你也看不到自己的心，所以呢凡夫不能认识真实。这是从一个角度来讲，就是凡夫为什么不能认识真实。凡夫只能认识什么呢？只能认识意识告诉你的东西，只能认识意识用他的语言告诉你的东西，用他的语言翻译给你的东西。你就是说你怎么着也是意识在这个骗你，就好像咱们讲了一个故事，说那个一个傻小子，一个商人，这个商人告诉他给他在什么地方娶了一个媳妇儿，然后又告诉他那个你媳妇儿又生了孩子，一会儿又告诉他你媳妇儿死了什么，就跟这个故事一样，就是这个商人就是那个意识，这个傻小子就是我们，我们的所有信息都是这个意识告诉的，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什么都是他告诉的，我们就是受他骗了。受他什么骗了？他告诉我们说他说的都是真的，都是真实存在的世界，实际上他说的根本不存在，就完全是他那个就是他描写出来的一套。这就是这个为什么我们不能见到真实。还有刚才这个呀，我也想一下，就这可以把那个自相共相的概念加进去，也是破一切法的一个方法。说具体事物啊本来应该叫自相，就是一个事物的自身的本相，自相也叫自体，也叫自性，本身具体事物就是一个事物的本身叫自相。抽象概念呢叫共相。什么叫共相呢？就是两个以上事物从它们当中共同抽，它们共同有一个特点，有一样的东西，我们把这个共同特点抽象出来，这就叫共相。哎，世界上呢只存在自相，就是只存在具体的事物，不存在共相，共相都是我们脑子总结出来的。现在用这个自相共相来分讲刚才这个道理啊，就讲得更明白。怎么讲呢？就是说人类认识的呀，人类意识分别出来的全部都是共相，你去仔细想，全部都是共相。你比如说我们就直接说看那个黑板的黑色，这个黑人看到的这个黑板的黑色呀，咱们现在假设啊，比如说黑色存在，你也是没有看到它的自相。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那个现在我们科学也承认 说这个一切事物都处在运动当中，一切事物都处在变化当中。它这个变化还不是说我今天不变啊，到这个晚上十二点明天变一下，还不是这样，它是分分秒秒时时刻刻都在变化的。我们人的眼睛呢，它就看不到这个分分秒秒时时刻刻的变化。在佛教来说，这是用世间的说，佛教来说就是最小的单位叫刹那，你就看不到它那个刹那的生灭相，刹那的生灭相才是它的自相。你看到的是什么呢？是不变。为什么你看到的是不变呢？因为我们的眼睛很笨，我们的眼睛有视觉暂留现象，你感光之后它不会，光不会立刻消失，所以我们的看的很多东西啊都是那个过去的那个光，它在眼睛里头它就保留。就好像那个说晚上有那个一根烧红了那个头的火棍，你一转你看见一圈火，哎，实际上那一圈火呢不存在，哎，是只在你的眼睛里头把那个光保留下来了。所以我们的眼睛很笨，所以我们看这个黑板的黑啊就是固定不变的。这个固定不变是什么呢？就是共相，就是无数刹那共同在你眼睛里头显现的一个不变的景象，它就不是自相。自相是事物本身，刹那生灭相本身，你什么时候看到这个东西真真切切的它刹那生灭，那叫看到它自相了。所以说我们凡夫认识的所有的事物都是共相，所以这儿说的这个具体事物实际上就不是真正的具体事物了，实际上是共相，就是说不是自相。真正的自相应该是事物本身，那个时候啊就不用分别了，就是你真正看到事物自相的时候一看就明白，你就不用再去分析，再去分析它是什么，一看就行，一看就明白了。所以像那个我们说看那个灯棍能发亮什么，这些这就是假象，这就是不是真的，你没有看到它的本质。你要看到它的本质你就不会犯错误。正因为我们看到的都是共相，都是这个不是真的东西，所以呢我们老会判断失误。这个刚才讲的这个说世间真实存在的就是众生心，可是我们呢自己的心也看不到自己的心，我们又不能直接看到别人的心，我们是在别人的心上起了一个假象。这个自己不能认识自己的心这个道理呢，也有一句世间的话叫什么呢？叫这个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你用这个道理啊也可以想通这个道理，就是说那个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吧，你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教室的楼房楼顶上我们站着，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楼那个楼是多高多宽，有多大面积，多大多少窗子，多少人能看见，你就看不见你站的这个楼是怎么个整体情况。为什么呢？因为你站在这儿，你要想看清楚你站的这个楼，你必须离开这个楼你才能够看到它的全大情况。所以这个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就是说明这个道理，就是说什么呢？你必须离开庐山你才能够整体的看到庐山的全部情况，多大面积，怎么个情况。你在庐山里头的时候你就看不清庐山的这个就是全面的情况，这就说明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自己不能看清自己。哎，你那个意识它是用来认识意识之外的东西的，所以呢你就它根本设计的就不是认识自己的，所以你根本就看不到自己，它只能它所有认识出来的都是意识之外的东西。就好像说你在这想我们的意识什么，有的人写意识著作可以写这个几百页，一大本著作都是分析意识的，实际上他分析出来的那个东西全部都不是意识，分析出来什么呀？都是意识认识的对象，都是意识这个认识的对象。什么呢？都是色声香味触，他分析出来的东西都是色声香味触，都是意识认识的那个六尘。意识认识的色声香味触是意识吗？不是，他自己也知道。你看不管他写出来说出来什么，只要他一表示出来说这就是意识，那一定是什么呢？一定是色声香味触，哎，一定是意识认识的对象，一定不是意识本身。 或者用我们佛教的说，我们现在讲到的意识实际上是在意识认识的对象里头假安立的意识，在这个意识认识的对象里头给意识画了一个像，实际上它是意识认识的对象，它不是意识本身，不是真实的意识本身。